那现在这个负责哥伦比亚那边教会牧养工作啊，所以谢谢。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把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里面，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有这一次机会，在追求你的话语里面的真理，请你继续接着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引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来了解你的话语，不但了解，还从你圣灵也得到力量来活出你的话语来。请你向每个人说话，我们真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昨天呢，我们就是谈到关于基督徒跟门徒有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发现可能在教会日常生活里面，教会生活里面现在是有一些或者很相当大的一个分别，但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呢，倒是没有分别。我们发现神的话语里面，门徒基督徒不过是两个不同的名字，但是指的是同一样的人。那么门徒当然是跟随主的人，那么怎么跟随主呢？主现在升天，在父神的右边，那么怎么去跟随他呢？你们要知道，主耶稣跟我们讲的一个真理。或者我们先看约翰福音，先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十四章第十六节，请这位陈姐妹给我们念的话，十四章十六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我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也是，保惠师，就是圣灵。很多人对这个保惠师这个名字呢，也觉得很难以了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保惠师呢，就是在这个门徒的生命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保惠师就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下面走有的圣经里面有小字，或者训慰师英文可以翻译成 comfort helper， 就是帮助你的一个人。为什么用这么一个名字呢？我想来想去觉得很奇妙。因为做了这个门徒的工作，做了一些几年呢，我就知道这个名字非常适合。这个门徒跟的是谁呢？跟的你叫他应该叫怎么呢？叫他是先生呢，还是叫他是领袖呢，还是叫他是什么呢？你门徒跟另外一个人，我们知道门徒的名字很简单，那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呢？领门徒的叫什么？什么？
苏虎。
苏虎。是。现在既然我们跟圣灵走，他是我们的师父。对，也有道理，有道理是师父。我们一下看下去是这样讲，但是师父呢？当然也对，我们有时候想到功夫也是像师父，你跟他学学功夫，他是师父但是这里面讲到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圣灵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一个样子，这非常宝贵。我们想到先生的话，师父的时候，好像就觉得他是一个领袖。我们这个我们对神来看不太困难，有时候对人就知道好像觉得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尊敬他。但是转过来说，如果你是师父的话，你应该对门徒有什么一个看待我们你说你刚才不是这样讲圣灵吗？现在又讲到人，是我们一下看下去会发现，像昨天我们所讲的马太福音最后一段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出去叫万人因为万族万民成为我的门徒。那这样呢，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我们都是跟 跟着主耶稣，我们都是他的门徒，但是他现在怎么带领我们呢？他是借着圣灵，圣灵来到，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就意思说主耶稣也是保惠师，他跟我们的关系也是保惠师的关系。那么现在有另外一个，那怎么有两个保惠师了？就是因为圣灵不是用他自己的权柄来做事，主耶稣说，他说他听到我讲的是什么，他知道我要做的是什么，他就照我的意思去做。神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呢非常奇妙，这个是在门徒的工作里面必须要清楚了解的一个神本身性格里面的一个秘诀，不然的话你做这个门徒的工作都不要去做，不然就很危险，很容易引起骄傲。你是一个师父啊，你后面有很多的门徒跟着的话啊，这个头就容易大了，容易就就骄傲了。但是到你知道神是怎么一位神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奇妙。主耶稣在约翰书里面怎么讲呢？他说我来，就算我说的话，我做的事情，没有是靠我自己意志来做的，奇妙不奇妙？他说我父亲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从父亲听来的话我就说出来。哦，这奇妙的主。但是呢，他把所有的荣耀都交给父，他是与父相等的，但是他完全听父的命令。你看约翰书几处就这样讲，主耶稣这样讲。圣灵跟耶稣的关系也是这样，圣灵来了，他不是说自己的话，他把主耶稣的教训向我们阐明，他把耶稣的教训让我们记得住，提醒我们，你记得主耶稣以前讲的是什么话吗？现在你要照他所讲的去做。三位一体的神非常非常的奇妙，我越想越奇妙。圣灵从来不把荣耀自己抓来，好像自己来享受，他把荣耀都交给主，都交给主耶稣。到什么地步？我看圣经了，看来看去的结果是怎样？有一些诗歌呢，唱是好像对圣灵来唱的，你知道不少诗歌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特别是在灵恩运动灵恩派里面，就很多很多歌呢都是对圣灵来唱的，求圣灵做这个做那个。我不大敢唱，原因就是像刚才解释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圣灵不要你去注意他，他不要你去注意他，他要你去注意耶稣，他是就是耶稣，你看他，你不要看我，你把荣耀归给他，你跟随他。那你看看耶稣呢？耶稣说荣耀归给父。嘿，你说我看哪一位？我看圣灵他又指耶稣，你看耶稣他指父，是父父神。那奇妙不奇妙？这么伟大的奇妙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真是奇妙。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你了解到这个真理啊，就知道门徒的原则是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不但是这个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像昨天所看的，保罗也说你要仿效我的榜样，跟着我的样子，仿效我的生命的样子。就我怎么跟耶稣啊，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你们还记得我们昨天提到我怎么样跟耶稣走，你就这样跟我走。就是说保罗成为当时基督徒的师父之一了，他当然有很多同工，但是他是师父之一。但是你说哦，那骄傲了，他有那么多的这个的门徒在后面跟着。没有没有，如果你没有学习到神思想的态度，你绝对不要做一个师父，绝对不要做一个跑会师。你说这个可以用在神的身上，对，但是保罗已经说我是效仿上帝，效仿耶稣，他是怎么一个保惠师，我也这样看顾我的羊群。一个牧羊人是什么呢？他不过是一个，也是一个，不能说不过啊，不过他是一个保惠师，保护照顾安慰 管教，这是保惠师的工作了，是不是？所以领其他的门徒的人可以叫做一个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名字不是很神圣的一个名字，我们好像说不敢用。譬如说你的车子在马路上开，突然就停下来走不动了，机器有问题了，你就打个电话，这里是 AAA 啊，在英国是 RAC Royal Automobile Club， 这种东西叫做 AA 是 Automobile Association， 打个电话去啊，车子来了啊，你等了很久急了，结果看了那个黄车子来啊，很高兴车子来了，他就跑到你的旁边来，你在这儿，他停在你旁边，他就走过来啊，笑说有什么问题啊，他就看看你的车子，一下子呢他就把你的车子呢搞好了，哎，一下子车子又开动，可以走了。这个人来帮助你的，到你旁边来的 paraclete， 这个原文的这个 paraclete 就是跑到你旁边来帮助你的一个人，叫 helper， 所以英文叫 helper。啊，我们常常搞一个很专门的名字，像保惠师，我们觉得已经是很神圣的名字，不敢用在人身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helper， 一个帮助另外一个人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个人呢，可以叫做一个 comforter helper， 就是保惠师，这么一个意思。我现在为什么一开始就讲这些话呢？因为今天的题目当然是跟进啊，跟进。那么我们就谈到，从昨天谈到做门徒的事情，到今天怎么继续这个工作。那么再看下去呢，就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第一，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怎么带领我们呢？就是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但是我们既然有了圣灵，但当然就不需要人了，是不是？那就不对。我们还是需要人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跟神不跟人，这种话只有一部分对，要看你跟谁。当然要很小心啊，跟错了人就好麻烦了，这一定要看得非常清楚，跟错了人就不得了啊。但是呢，像保罗说，你要效仿我，你要跟随我，这是他跟哥林多这基督徒讲的啊。你不跟随他，能怎么效仿他法呢？所以跟随跟效仿的意思在新约里面没有很大的分别。我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或者也看一段圣经，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十五节，九章二十五节。再请前面这位姐妹，蔡姐妹啊，给我们念啊。
二十五节，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卸下去。
这里说他的门徒是谁的门徒呢？你没有注意到，就是保罗的门徒。这个就很特别，因为保罗我刚信主没有多久，在那个时候他怎么已经有门徒了啊？这很特别，是不是他已经没有信以前已经有门徒？你知道保罗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一个人啊，对圣经的了解，他已经以前的训练也是在旧约里面的训练是非常高的一等级的一种训练。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有门徒了。那到他信了主呢，看这个样子好像那些个门徒就跟着他了。他信了主，那么他们说师父也信耶稣了嘛，我们就跟师父走了，因为他对圣经很了解了，他从旧约里面知道耶稣是弥赛亚，那么他信了耶稣呢，他是弥赛亚，那么我们不跟他也不行了。不是说可能所有的门徒都跟随他，但是至少可以看见有一部分的门徒呢就跟他信了，不然的话很难了解他怎么那么早已经有门徒啊。那个时候他的见证已经引起很大的反对，所以他的生命已经危险了，门徒就要保护他，把他从这个城墙那边就放下去，让他能够逃走啊。所以他们也很爱他们的师父啊，他们的保惠师。所以这样我们看见，我现在所讲的就看见一等一等这样子下去，你要跟进 说今天教会里面的跟进方法呢，跟新约里面跟进方法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所想的。所以今天比如说你信了主，在你们教会里面信了主，你信主，你刚信主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过你呢？如果你有的话，那是你是非常幸福的一个人，来自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可以感谢神。很多人信了主以后没有人去理他了，因为反正他已经信了主，没有事可以做了，最多呢就请他快来参加这个礼拜啊，礼拜天或者查经班也参加几下，那么就来，或者没有人来理你嘛，没有人管。也不是说没有人愿意来管或者来帮助你或者来照顾你，但是一般基督徒都没有训练过，任何训练都没有，愿意帮助你最多是问你今天好吗，我还为你祷告，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他有这样关心已经非常好。但是一般基督徒就算要关心你也不知道怎么做，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做嘛？所以你说跟进怎么跟进法呢？啊，所以昨天我说了，我信了主，那位弟兄带我信主的人，他自己在神的话语里面很有基础，他能够带领我，能够栽培我，来帮助我。但是确实在是神对我的恩典，因为什么呢？这个跟进的工作是非常重要，在一个信徒的第一年里面，他信主的第一年里面啊，他以后属灵生命会怎么样，已经在那第一年里面可以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已经决定了他的方向。哇，这个非常重要，跟进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实用。但是现在比如说你今天看见有人洗礼非常高兴，那谁跟进他们呢？牧师一个人能够跟进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所有的人都去跟进，每一个人来看顾他，当然愿意做了，但是有时候时间也不够，工作太忙，所以忽略了，那结果就不得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我只好稍微做一个见证，一个介绍啊，因为两种一般的教会的情况我也知道，因为以前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我因为从我们以往在英国伦敦的教会学到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东西，就因为我们做错了很多东西。我们做错很多东西，我以那个时候不知道了，当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因为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信了主以后一年之内都倒下去，我才知道这里面有问题。我们有一些弟兄做错了，就不知道做错在什么地方。可以说问题在啊，我们整个教会的构造啊，的 structure 是怎么样。后来呢，我就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再求神打开我的眼睛，求神帮助我啊，明白他的话语，他的教会是应该是怎么一个教会。我们是仆人嘛，我们要照他的图画来建造这个房子，要照他的旨意来做他的工作。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怎么样，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就被这个字门徒抓住了。门徒，哎，我说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门徒？就像昨天我们谈的，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只有基督徒，有没有门徒？这个门徒呢，现在我刚才开头就讲，就让大家马上尝到这个圣经里面做门徒的这个滋味。我们是跟随父，跟随基督，跟随圣灵，也跟随在主里面的长者，是忠心的仆人。我们当然先看清楚他是忠心的仆人，看他的生命的样子。你跟保罗走，你怎么知道他真正是神的仆人呢？主耶稣已经说，你看一棵树，你看他的果子你就知道啊，这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所以保罗说，你看我的生命，你仔细的检查我的生命，我是不是一个神的仆人。如果你看出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污秽，有什么私欲，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你绝对不要跟我走。我的生命要让人家能够观察得到，观察不到，那人家跟你走好危险的，好危险。那我就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跟宗教会有些不一样。我说那个 里面的构造啊，里面的这个structure 比较好的一个什么字，也请大家帮助啊。structure 应该怎么构造以外，有什么别的说法？
结构
啊，结构啊，结构比较好，对对，结构好啊，结构就不一样。那我说昨天我已经说过，在我们教会里面愿意洗礼的人不那么简单。我说了一个，给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一个人等了五年，他要洗礼等了五年不许。当然他要到别的教会去洗礼他可以去，这个没有人会挡着他去，但是在我们教会里就不可以。为什么？我们观察他的生命，这个不可以洗礼的，没有看到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的这个表现，所以不可以。你说这个好像太严格了吧，我要借着神的话语去做，我不敢有另外一个方式。因为什么？一个人重生的时候，被神所改变的时候，你一定看得出他生命有改变了。他说他已经把生命交托给主，委身给主。如果真的是委身给主，一定有个改变。没有改变的话，你说你委身给主，我看不出来，对不起。这是我就是不能接受这么一个人。再想一下，我如果接受这么一个人来洗礼，我负责不负责？我那个时候已经推测出来了，他是想找教会里面哪一个姐妹呢做太太。那么教会里面的姐妹呢也不少，所以呢他就有兴趣某一些姐妹了。如果我让他洗礼，我不单单是影响到他跟上帝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但是现在呢，因为他洗了礼，所有的姐妹可能认为，哎，他也是信徒，我可以跟他结婚了，是不是？如果他们结婚出来，这个婚姻成为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搞不好，责任是谁的？我让他结婚了嘛，我让他洗礼嘛，好像让他洗礼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有很多其他的连带关系都会这个出现，是吧？所以呢，并且我也让他以为自己是个信徒。如果他自己不是信徒，我让他以为他是信徒，他就觉得我没问题了，我现在好了，我跟神的关系，牧师都说可以了，所以他让我洗礼。我不那么简单敢可以说让他洗礼，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他认为我已经批准了，好像结束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起码已经是搞好了。所以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都受到影响，我们需要非常小心。但是那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也一般人，我们很快看出这个人信了主，他的生命改变了，很快就看出他改变。很多人就是在几个礼拜几个月之内都可以洗礼。另外一点，你随便让一个人洗礼的时候啊，如果他倒下去就离开了主的话，这个人把他带回到主的怀抱里面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你不如不要让他自认为是基督徒，因为你先让他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以后他自认为是基督徒，他倒下去，你再去帮助他的时候，你试试看，我尝过这个滋味，差不多几乎不可能把他再带回来，很困难，很困难。为什么呢？我把他这个把它比喻成什么呢？好像我们打针防御针，你打了一个针呢就可以防御什么东西。那如果我们拿福音当作防御针呢，很多基督徒，你看从基督徒的家庭出生的人常常呢是最反对教会的，或者是基督徒学校里面出来的人，那是更不用讲。有时候有些人跑到我这儿来跟我辩论关于教会怎么样呢，这个做基督徒是怎样不好不好。我说请你等一下，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从一个基督徒的基督教的学校里面出来的？往往的答案就是是。我说我难怪你，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上了一个基督教一个天主教的学校去念书，小的时候小学名称呢，就是好像打了防御针一样。那以后啊，人家这样跟我讲福音啊，我都能够防备，就能够防备。我也懂得怎么样来反对，怎么样来抵抗。 因为这个防御针打得很好，哎，非常好。对福音的真理可以说是麻痹了，不需要有任何反应，不需要任何，不受感动。你讲那些话，神爱我们，哎呦，我这个小学听了，哎，我们听的耳朵都痛了，你还跟我讲这些？你看，这个是那么一个危险。所以你让一个人洗礼，他如果离开了神，你想把他再带回来，哦，这件事情可怕。所以你让他洗礼，不是帮助他，反而是害了他。我这个先讲清楚。那么让我再讲一下，这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原则。所以我就先把福音跟这位弟兄和姐妹讲得很清楚，再问他对主的委身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委身。这个注重我所这个强调的字就是完全，不完全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所以倒下去，就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的委身是部分的，因为有部分的魔鬼可以抓住另外一个部分，魔鬼在抓着另外一个部分，这个事情就成为很危险的事情。你们在不知道在临战里面有多少经验，但是往往在临战里面，我们就碰到被魔鬼扶住的人。被魔鬼扶住的人，他们怎么会被魔鬼扶住呢？或者怎么会被魔鬼控制呢？就是因为他们留下一个把柄，可以给魔鬼抓住。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个把柄，那当你犯某一个罪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如果犯罪的时候，犯什么大罪的时候，好危险。我不是说你犯大罪马上被魔鬼扶住，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常常碰到一个人被魔鬼扶住，你救了他以后，你再问他，你为什么被魔鬼扶住，你犯了什么罪，讲出来了啊，或者是奸淫的罪，或者是偷别人财产，或者是或甚至于谋杀的都有。那你为什么会犯这种罪呢？你说基督徒怎么会犯这种罪呢？因为他们委身是部分的，就是说另外一部分的还是受肉体的，魔鬼有个地方可以抓到，一个把柄可以抓住，好危险，好危险啊！所以这些地方都要小心。那么一个人，我不要等到那位弟兄姐妹搞成这么一个大问题再来去抢救他了，我愿意先把那个基础弄好，以后就没有这种问题了，没有问题。我们教会里面因为这种情况倒下去的基督徒就非常之少，非常少。我前几个礼拜在那儿想，我们教会有没有上市哪一个人。那么一想来想去，有一位姐妹提出来说，好像有上市过一个人，9年里面我们上市过一个人，他就想出一个名字来，想到他是对那个人，我们是上市了，因为他选择了世界，他自己很坦白的说，我再重新想一下呢，就觉得我愿意追求世界，愿意追求我的学问，愿意追求地位，我就不愿意追求神了，就好像圣经里面的底马一样，像保罗说他离开了我，因为他爱这世界。所以他很清楚地做了一个选择，他选择今生这个世界，他就离开了。我们另外有一位姐妹，她真心倒下去呢，这就是因为好像跟男朋友的问题引成这么一个情况。嗯，这个也是在青年人当中有很大的危险。嗯，因为精神受打击，感动上受了打击，他们就离开了主。但是他离开了这个3-4年以后，他又回来了，最近又回来了，他就觉得，哎，不可以这样，我神呢，神的爱还是把我抓住了，把我领回来了，所以我很高兴他最近又回来。所以本来可以说是两个，现在只有一个了，我们还希望这一个呢到最后还要把他带回来。昨天我们所讲的一般布道会里面，无论是哥贝里布道会或者 Campus Crusade，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啊，这个统计都是蹲出来的，这不是我发明，但是蹲出来的，说在两年之内90%所举手做决定的人都已经放弃信仰，或者是根本不参加教会，就是没有直接说我放弃信仰，他们不参加聚会，也不参加教会的任何活动， 所以等于就是离开了90%。如果你召集一个军队的话，让他们出去去打仗，你损失10个里面损失9个，这个叫做大屠杀。哈，魔鬼呢在教会这样子做法就是大屠杀，是不是？损失90%，你的军队给敌人就消灭掉，那不得了。我的心是一个牧人的心，我是一个牧者，我不甘愿损失羊群里面的一只羊，我不让一只羊损失。如果我可以有办法的话，我不让他损失，不让他损失，我一定要继续为他祷告，一直追到底。我说9年里面我们损失一位，我没有把他放走，在祷告里面没有把他放走，我就等那个时间，让他先出去啊，像浪子一样去享受一下世界嘛，尝尝那个滋味嘛，因为他没有尝过，是不是？没有尝过这个滋味。他到加拿大来念书念工程，第一次离开家庭，开头好像觉得很孤单，也需要弟兄姐妹来支持他。过一段时间好像比较有一种自由感了，好像可以自己出外去了，不需要弟兄姐妹了，要出去尝尝世界的滋味，以前都没有尝过，现在来试一下。好嘛，你去吧。所以他离开，我没有追他，我连个电话都没有打给他。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去看过他的，一下我说不要追了他太紧，不然他又跑了更快，跑得更快，放他走嘛，放他走，不要紧啊。所以呢，虽然我们可以说暂时损失了一个，我不甘心，我还在主的面前纪念他，我还相信他会回来，他会回来啊，因为他年轻。他也没有经验，不像迪马那个人跟保罗就离开了保罗，那个人好像是情况不一样。他太年轻了，他就要尝尝世界的滋味，就让他去，啊，像浪子将来就回头，肚子饿了，属灵生命枯干了，啊，他就要说，哎呀，像这位姐妹她要回来了，啊，过了3-4年她说我这个受不住了，受不住了我要回来，啊，当然我们就非常欢喜的欢迎她回来。那么。这是说到信主起初信主洗礼跟刚信主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教会怎么继续跟进法呢？一个人受浸以后，我们马上就让他们进入一个训练，马上开始训练。我们教会里面一般的训练啊，那么这个是初步的训练，叫 basic training， 叫初步训练。这训练时间呢，大概要3个月之久，不是全时间的啊，不是3个月，每一个礼拜都有训练。训练3个月，他们也就是叫做得到基本训练。训练什么呢？大概就跟他们讲的是有关基督徒生命的基本问题，怎么样看圣经，怎么样祷告，在查经方面要下一些功夫，程度不是太浅的，不是太浅，啊，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用换珠啊？怎么样用这个串珠啊？串珠，怎么样用圣经字典各种各样的东西，帮助他们自己去查看圣经。我们不要他们一直来依靠别人了，要让他们快学习，能自己站立得住，在神的话语里面自己站立得住，自己找营养来吃啊，从神的话语里面找营养。来栽培他们自己的灵命。所以经过这3个月之后，他们就可以说是完，就这个基本训练完了。基本训练完了，你说怎么样呢？基本训练完了就到另外一个程度，另外一个训练。这一段训练的要求呢比较高了，这次要7个月之久。所以经过的这2次训练，我们一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呢，在圣经方面跟属灵方面的认识已经水准相当不错，相当不错了。如果他们能够吸收所有的材料，所以可以说在1年半之内，一般的基督徒在我们教会里面已经受过了10个月的训练。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水准是怎么样的，我们之所以中级的训练啊 ，intermediate training， 啊 ，intermediate training 就是7个月的，是水准是怎么样呢？这里面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但是从外面来的有些我有一位弟兄，我是在英国以前认识的，我想郭先生、郭太太当然也会认识的啊，是位英国弟兄，是这位弟兄是一位医生啊。他是非常好的一位弟兄，非常好，爱主的心火热。他念完医学以后呢，他就到一间圣经学院，就是我在苏格兰念的那间圣经学院，他也到那边去念。念完以后，他就到亚洲那边去，泰国、辽国那一带去侍奉主。那主要侍奉的就希望他就一方面做医务工作，另外一方面就是传福音。做了20多年。那么上次去年我们的夏令会，我们就请他来讲道，请他来讲道，他第一次见识了我们的教会，他就非常高兴，好像在他心里面呢发出一种热情来了。那他说听说有一个训练，他就有兴趣，说这个什么一个训练呢、啊？可不可以我也参加？人家说，哇，你侍奉主20多年了，你这个还要参加？他说我愿意参加。他特为从英国再跑回来，留在我们那儿，来训练。他说他后来见证说，他说我本来以为啊，这个是非常基本的一种训练。他说原来这个所谓基本训练，这个水准呢想象不到是那么高的啊，所以呢，他觉得对他非常有帮助，就算他已经跟主走了有20多年之久。所以这个训练里面跟这个基本训练就不一样，这个中等或者叫怎么应该怎么叫啊，中等的中级的训练啊，中级的训练啊，就是开始研究圣经里面的基本原则、属灵原则，就一个一个原则这样子学下去，知道不单是了解这种属灵的原则，也学习怎么来应用这种原则。所以不是把他们灌满了这个知识这个学问，乃是呢要让他们从那个时候把属灵的根扎得很深。所以从这个里面你可以知道为什么倒下去的基督徒就相当少。那么灵这种训练是到底是谁灵呢？这个中级的训练，好像初级的训练是谁灵呢？当然那些灵这些训练的人，当然自己要经过更多的训练，更多的属灵训练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就是全时间的训练了。这个全时间的训练有两年的时间。参加这个训练就很不简单了，这个就很不简单，因为这个要求就非常高。第一，我们要求的是这个人再一次看过是不是完完全全委身给主，再一次仔细检查一下，看看他的生命、他的背景、他的态度、对人接物是怎么一个样子，仔细的检查。第二，他要完全清楚他是将来全时间侍奉主的。你到一个神学院没有这么一个要求，你将来是不是做牧师传道或者回到你自己的职业上，他们不管，他们不理这个。但是我们要理这个事情，除非他是清清楚楚知道他将来是全时间侍奉主，我们就根本不用参加这个训练。第三点，他们需要一个职业，就是根据圣经，保罗也是做帐篷的一个人，主耶稣也有是木匠的一个工作，每一个人需要一个职业。我不是要求他们一定是大学毕业生，虽然我们差不多都是大学毕业生啊，我们20个人里面19个是大学毕业生，其他的也不少有更高的一些学位，但是起码就是有一个职业， 所以一个人如果说是中学里面出来的，我们当然不接受，他没有职业啊，所以起码他要学到一个职业才来。嗯，为什么呢？你在主的工作开荒工作里面不一定有任何教会能够支持你，根本那边根本没有教会嘛。如果没有教会呢，谁来供养你，谁来支持你呢？所以你就自己来供养自己，供应自己的需要啊。所以比如说我开始到英国利物浦去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也那个时候也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教书，自己在这个英国学校里面教书，这样能够供养家庭的需要。到后来教会增长得蛮快，他们就说请你不要工作了，因为这样太辛苦，你整个礼拜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教书，礼拜六要查经，礼拜天讲道，礼拜一又教书，没有一天可以休息的，所以这么长时期下去就也受不了，是吧？但是呢，这个原则还是一样，你必须要有一个职业，这样才可以参加这么一个训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申请的人当然相当多，接受的人很少，所以就算他们在这三方面都合格了，也不一定能够参加，因为最后是神自己要做决定，这个人可不可以接受，不是我决定，我不过是一个用人，我是个仆人。所以呢，虽然话是从我口里面出来的，但是决定是神要决定。比如说上次训练的时候有一对夫妇要参加训练，那么我们经过仔细来检查一下啊，那么同工们认识他们的这一对夫妇的同工们呢，就做报告说我们看可以接受这个人，这对夫妇。那么我就觉得他们同工们认识这对夫妇比我认识的更熟，所以呢他们觉得可以就应该可以了啊。那天早上我起来，主马上跟我讲话，他说这对夫妇不可以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神这么跟我讲话，不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了，我是用人，我是仆人，神说不可以，我的主说不可以就不可以。所以那天他们见我的面等于回应我说很对不起。本来呢从人的方面来说，从同工方面来说，各方面来说是可以接受，神说不可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他们很难过，很难过，等了很久觉得可以参加了，结果不可以接受。过了六个月，同工们跟我，这是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同工们写信给我说现在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他们呢，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神说不可以就不可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过了六个月他们说现在我们知道了啊，现在他们生命里面有一种情况，现在我们发现了，那个时候不知道，现在知道，现在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那神奇妙不奇妙？那有时候我不愿意接受一个人，我不愿意接受一个人，我觉得或者他才干方面或者这方面不够，不愿意接受，因为可能影响到教会，教会的工作，如果才干在这方面也不够，不愿意接受。神说你要接受他，我没有办法说，神要说接受我就接受了，就是可以了。所以你看到，就算你是一个带领人，其实你不过于是一个仆人，神是主。在任何一个有生命的教会里面，总是我主耶稣基督掌王权，总是他做主。你可能听到我说神仙我说话那种很奇妙，是不是？没有什么奇妙的，你跟主走的时候，你跟主走是这个是日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很奇妙的事情。我前一两年开车到一个十字路口，就有你知道一个 stop sign， 你看到一个 stop sign， 你停了，你先到，你当然先过去了，是吧？我看我到 stop sign 是我先到，我就要过去了，看见那边有个公共汽车过来了，他还没有到那个 stop sign， 他有个停车站在那边，所以我就要过去。主的话语马上来，不要动，不要动。我刚要把那个脚踩下去的时候，就停止了在那儿。那公共汽车怎么样？就飞过那个十字路口，他没有看见那个 stop sign 了。他是每一天开着这段路，不知道他是新来的还是怎么样，或者在睡觉，还是不知道什么 吃毒药还是什么，不要搞的，哗，那快就冲过那个十字路口。如果我没有听见神的话语啊，你被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公共汽车撞一下，你还受得了吗？不得了，他就飞过那个十字路口。神就是那么奇妙，保惠是啊，这样也保护了我，保护奇妙，是日常的事情，日常的事情，因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经验到的事情。所以我就大概的呢，时间也不多了，我就大概的形容一下我们教会成为精兵的程度，一直从吃奶到训练的成精兵，就是跟得那么近。我们的目标是每一个成为耶稣的精兵，每一个出去可以为主打美好的仗。那这些全时间训练出来的人怎样呢？他们就负责了这个中级的初级的训练，将来呢希望也可以负责呢这个全时间的训练。要负责全时间的训练，当然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需要跟主的经历也走得更近更深。在各一方面的属灵的需要当然是越来越高了，你要全时间培养人家全时间侍奉的人，当然在这个属灵的需要就相当高了，是吧？所以呢，这样你可以看出我们昨天所讲怎么可以实行主耶稣的教训，你们出去叫万民成为我的门徒怎么做法呢？我们如果不借着这个方法来做，你知道有另外一个方法吗？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有受过训练，起码受过中等的训练、中级的训练的话，他们也应该可以栽培那些初级的训练。所以他们离开了我们教会以后，回到他们自己家乡去，他们在那边可以侍奉主。就一个大问题来了，因为他们自己经过不少属灵的训练，他们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于是往往就觉得不满意了，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不满意。他们觉得好像传道的水准太低，查经的水准根本不存在，可以说，所以这样子就引起，所以我就一直要劝他们，你们有爱心，有忍耐，不要批评别人。他们不是不愿意，他们不知道门徒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不知道圣经的教训，所以没有忍耐。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形，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训练出来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当然不是说他们总会待在我们教会里面去，因为不大可能，有的到远方去，他们到那些地方去，往往就给别人抓来，就要帮助他们要在教会里面工作。但是呢，一般教会好像有点怕门徒的工作，那有一些牧师呢也怕那些受过训练的人，反正有些妒忌他们。为什么呢？这些受过训练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栽培他们，让他们学习怎么样讲道啊。有一些不是说所有的，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有全时间侍奉的人，全时间训练的人，我们要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讲道，所以中级训练的人就讲道的机会比较少。但是可见经过这种训练，他们有时候讲道比牧师还要好，所以难怪他们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人家说哎呀，这个人比那个好得多了，比牧师好得多了，这个牧师就很难受。实际上他们是很好的，有一种是非常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们。那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他们心里面动工，我们栽培出这么多的精兵来，可以出去为主做工。那么他们呢也要受这种训练，不是单单是栽培自己，是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栽培其他的门徒了。所以这样就可以实行主耶稣的教训，你出去啊，叫别人成为我的门徒，就是这样。你没有训练你不可能做的。所以昨天我们说先做门徒的资格，属灵的资格是什么，现在我们讲你如果没有受到门徒训练，你怎么可能叫别人成为门徒呢？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里面迫切需要，也请大家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祷告的，迫切需要就是知道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门徒的结果带回到教会里面来，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教会的结果。 如果除非你自己受过门徒训练，你如果连初级的门徒训练都没有受过啊，而更不用讲到中级的，你怎么样怎么帮助别人成为一个好的门徒呢？没有办法的。所以就算你心里面愿意做，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样我们开始我们的工作那个时候啊，前九年多之前啊，这个门徒这个字很教会里面很少听见啊，很少听见，叫 disciple 啊 discipleship。 最近几年来我就发现在基督书局里面常常看见了，这个书店里面就看到很多书关于 discipleship 突然出现了，很有兴趣。现在好像西方教会，起码西方的教会里面发觉了这里面有问题。我们现在了解圣经里面是讲门徒，这个教会门徒的这个结构，所以现在拼命想办法呢，把这个 discipleship 带回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我看了那些书啊，哎，可惜，他们还不明白怎么样去做，心是愿意做，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我看呢，里面不是说这个结构重要，而是训练的内容是最重要。你有一个结构而没有内容有什么用处？是不是？就算你现在回去把教会重新整理一下，而且现在这个是初级那个是中级的人搞一下，那你教他什么呢？好了，初级大概还没有多大的问题，你想个办法教他怎么看圣经，怎么样祷告，其他几样简单的东西教一下，这个还可以。那中级的你教他什么呢？这个内容就是最重要，不知道内容就教什么。所以我看了一本书很厚 With Christ 叫什么 With Christ in the School of Discipleship， 那本书也不错，相当厚。但是我看他训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一般圣经学校里面抽出一点简单的资料来就教别人，那不是门徒训练，这是知识的训练。这个不还没有抓到什么是圣经里面的属灵原则，你不懂得属灵原则，你教人家教什么呢？没有事情可以教，所以你结构在那边了，但是内容不存在，所以这个工作还建立不起来。所以这样呢，就是简简单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教会里面根据圣经来做，看到如果我们跟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看到是多么奇妙的这个效果，多奇妙的效果。我看到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的长进，对主的爱心，对主的火热啊，出去侍奉的这个能力，非常感谢主，非常感谢主。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成功，我们没有成功，是神完成他奇妙的作为，因为我们愿意顺服他，紧紧地跟随他，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他要我们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这样看到教会能够成为多么坚强的一个教会。我们的教会也有一些其他的特点，一方面我们自己没有一个教堂，奇怪不奇怪？那么多年我们没有一个教堂，那你说什么地方聚会？哎，我们租人家的教堂，他们花了钱去建堂，我们就用他们堂，方便不方便啊？所以我们就付一些租钱给他们，他们的费用大得不得了，我们聚会的那间教堂大得不得了啊！正堂呢可以坐2400个人，你想要维持这么大的一个教堂的费用一个月要多少，你敢不敢想？我们加拿大是很冷的一个地方，你单单暖气一个月要付多少钱呢？不得了。并且如果我们要建堂在满城啊 Montreal 城市里面，城中心哪里去找一个地方去建堂呢？要建堂要到郊区去建堂了，城中心的地皮你买得起吗？不得了，这一块地皮有多贵，我们买不起，我们也不要买。有那么大一个堂，一个教堂，那个教堂是外国教堂啊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啊，那个很大的一个教堂，聚会的人数啊，数无几在里面。所以结果呢，应该怎么样搞呢？ 他这个经济来源怎么样，所以他很高兴租给我们，租给我们，高兴租给我们，也不敢租得太贵，不然我们走了。所以呢，要我们留下，就要租给我们。那你说为什么不建堂？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我们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建堂，不要建堂。我们要把这个钱，所有的钱放在人的身上，训练人，栽培人，把他们送出去。我们为什么要把钱放在木头跟石头上去？所以人家觉得我们的思想很怪，常常人家来看我们说，你们教堂啊，没有啊，你租这么个地方啊？然后说没有，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建堂啊？不准备建堂。奇怪。对对对，教会是人啊，不是石头。但是有些人就也跟我们不高兴，好像我们这样讲，好像就反对人家建堂。那你们建堂是你们的事情，不是我们不判断你，这是你跟神的关系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你要建堂，你去建。但是我在英国看见过多少教堂成为什么呢？仓库。我看到英国，你说什么时候到英国去看看那些个教堂都是空的，外面写某某 storage company。哎，你看这些教堂嘛，成为仓库。为什么呢？我就想，有多少弟兄姐妹捐钱建了这么一个堂，现在成为一个仓库。我为这些弟兄姐妹们难过，这个钱花到这个上面去，结果现在人家把椅子、床的上面都装在那里面，多可怜！我不敢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天过了会。一天或者啊，别的弟兄过了50年会，哎，我们的教会怎么了？变了一个仓库、啊。哎，这不得了，不得了！并且想一想看，这是什么见证？是什么见证？我们那个大教堂，前面都是铺头，于是怎么个教堂前面看不见呢？为什么？因为经济困难嘛，所以呢，前面就把前面的一部分让出去，让人家去。就做铺头在那边啊，去卖东西。所以你从正门来看不见教堂，要从后面看，哦，大教堂在这里。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事情在别人眼睛中是相当怪啊，相当奇怪，但是我们对这属灵的原则很清楚。我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也是你们可能听到常姐妹的见证，我当然是比他早得多出来的，啊！但是我们在上海一个教堂多漂亮，里面的设备多好，可以打羽毛球啊，什么篮球啊，什么哦，设备好极了，有什么办公室啊，这好极了。共产党来就说：“谢谢你们啊，这个房子非常好，我们可以用。我们没有教堂了，给他们拿去了。我们建了一个堂，是给共产党用的。”他们就很舒服。再请问弟兄姐妹，从各地捐出来的钱建立一个教堂是要给共产党用的吗？现在还拿不回来，他们不可能，他们太欢喜我们的教堂了，不还给我们了。有一些教堂是还给，因为这个是这个对外国来讲好像有一些宣传作用。我们教堂他们不还了，还了几个就够了，这个不还。所以呢，我在想长远的工作，我们在末日了，敌基督要出现了。我常常听北美洲人家说敌基督要出现，但敌基督要出现，你还在建百万块钱的那些大教堂是送给敌基督吗？是什么意思呢？好了，我不要再说下去，不然人家又说又要判断别人了。哎，我不敢判断人，我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神的仆人，不敢判断。所以我不管说解释我们为什么不愿建堂，不愿建堂，我们愿意租别人的地方，他们也得到好处，他们得到我们的租钱，我们也得到好处，大家快乐，没事，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没有问题啊。所以几年下去，我们要大堂就用大堂，用小堂也用小堂，我们要做2000多个人也有地方，要400多个人也有地方，要5个人5个10个的也有地方，那么多地方一个月之期 出400块钱，我们现在找到更便宜的地方。所以呢，何必去建堂？我不明白这个意思。这样，我们那边多方便，在城中心，啊，多方便，进大学，进交通工具是都在那边，非常方便。所以呢，因为我们做事情的方式也要跟别的教会不一样，所以往往也受到别的教会的这个批评啊，甚至于毁谤都有，这个不要紧，愿主原谅啊，愿主赦免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仅仅要跟随主走，自己走。你知道，在新约里面没有教堂的，到第二世纪都没有教堂，但是我们现在又不需要跟神的话语去做了。我们说那个时候不需要教堂，啊，耶路撒冷5000个信徒，他们没有教堂，他们没有想到，哎，我们去建一个大堂，5000个人要做一下，我们连我们2400个人的教堂都做不下他们，啊，所以我造一个更大的，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吗？他们就是不愿意这样去做，是不是？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知道，第一个教堂恐怕要到差不多第3世纪才出现，可能第2世纪末了一段才出现。起初的教会，兴旺的教会，有属灵能力的教会都没有教堂。今天我到美国来，到加拿大来，或者是到在英国，哦，一个大教堂多漂亮，哦，里边的设备多好。是啊，我们很能够欣赏这些个设备，我不要紧，在这我们当然很乐意来用，你有就用，但是会不会送给敌基督呢？会不会送给共产党呢？在中国的话，或者在香港的话，1997年啊，共产党要接受香港，那些个大教堂会变成怎么样？现在还要建堂吗？还要建呢？这个逻辑我恐怕更不大上啊。不过这些个都交给主，所以我想我们时间也快差不多了，跟大家分享。不知道结束以前有没有有人问什么一个问题，或者有什么分享？
当时他们读训练啊，那就看像我们北美这边的情形，像很多查经班，也有很多教会，尤其在查经班里面，关于就说门徒的训练，就现有的材料，现有的人力，你说当时有没有什么建议？
关于
重要的一个工作，那有的查经班，比如说并没有牧师，那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门徒训练的工作，或者就是说造就的工作要怎么样子做？当时是不是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建议？这个材料方面、方式方面，因为很多人可能基本的训练都没有训练过哈，中级别没有训练过，那在现有的材料情况之下，会怎么样子要能够突破这件事情？
这个就很难解答了，因为除非自己经过训练，像我刚才所说的啊，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尽你的力量啊，来查经，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这么一节一节或者一段一段的这样查下去，可能这是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可能经过主的带领，如果愿意去实行你所看见的里面的真理，我相信神会一步一步带领你们啊，从他的话语里面。当然问题是你们有没有人懂得查经的原则，如果没有的话，那也又回到另外一个困难上去了，是吧？所以常常那些查经弟兄姐妹们非常热心，也非常好，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那么这样子呢，所以就查经就当然不能查得十分深入，所以结果人家得到的就也不大足够啊。有时候常常因为这个原因，人家也不来参加查经了，因为觉得得不到什么东西也不来了。不过如果有弟兄姐妹们愿意先花点功夫学习怎么样来查经，或者大家一起来学习，就比查经班来说，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查经，或者找一个人懂得查经的人给你们一点基本的训练，大家一起学，那么照着所学到的去查看圣经。我要是老说老实话，我们在中国教会当中的查经水准是非常非常低， 就算有些人写书，我就觉得他们相当大胆啊，因为他们写出来这种叫什么 commentary 注解写注解的书写出来，我看的那个水准真是可怕。我相信这些书不应该写出来的，水准不够。那么外国学者当中水准是比较高的，是比较高，所以往往你就需要依靠这个英文的这些个 commentaries 来帮助你。但是 commentaries 也有限啊，因为一个 commentary 一本里面只能讲多少几句话，你就觉得不足够，你要问的问题他没有答到，所以就不满意，是吧？除非你找一本这个非常非常详细的一本这个注解的书啊，这种也不大多，有时候也不一定很好，所以选择的时候也选择得很小心。我们就希望将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帮助别的这个查经团体或者教会来栽培一些或者训练一些门徒，那么这些人以后可以继续下去这个工作。我们希望可以这样做，不过现在我们的人也人手也不够啊，所以有好多地方希望我们帮助他们，但是我们现在同工们也不过有多少三十几个啊，有没有三也三十几个，所以三十几个能够一方面有一些要看，我们现在因为 Toronto 有一间教会，香港有一间教会， Montreal 有一间教会，所以这些各个教会也需要同工在那边，所以能够送出去的派出去的就比较少，所以人手不够，希望将来靠主的恩典培养的人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去帮助别的弟兄姐妹，别的教会，我们实在愿意有做这样的侍奉，让他们得到训练，他们可以继续下去做这个工作。不过不然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解答了。我现在还在找有没有别的地方有这种门徒工作可以介绍给别人，或者在美国教会或者英国教会，到现在还找不到，好像根本没有。不过如果你们知道的话，有这么一个地方也请让我知道啊，那么我也很愿意跟他们联系合作来做主的工作。我也要说另外一点，很快的说一句，我因为时间到了，就是说有些人就问我对圣经学院跟神学院的看法是怎么样这里面我要快的讲清楚，我自己是念过神学的人所以我就知道里面的弱点跟优点优点恐怕是相当少，我要老实说，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呢，可能得到的好处主要就是念些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念些神学这方面，在讲道方面、栽培教会方面的这些个用处就比较少。如果一个人愿意去受训练的话，我还觉得一个圣经学校是比神学院好得多，因为圣经学校把思想集中在圣经上面。他不去管你系统神学了，其他的神学很多种类的东西，或者什么哲学了、宗教哲学这一类，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在圣经里面多下功夫，这个就是比较好。所以常常人就不愿意到圣经学院，就觉得好像是次等的啊，你是大学毕业生，你到一个圣经学校去干什么？你要到神学院去，这个好像比较出风头，你要出风头你代价就太高了。那你说谦卑一点啊，谦卑一点就到这个圣经学院去。圣经学院可得到的好处，老实说，我跟很老实说，比神学院的好处就更多。如果你到神学院去呢，就要学到很多这个新派的资料，因为这是考试里面的题目，学到很多新派的资料，往往有很多人就忍受不住，就属灵生命就受到影响，不知道怎么样抵抗这种新派的影响，所以很多人到了这个圣经学院呢，出来以后属灵的生命就很软弱，有一些甚至站立不住。但圣经学院呢，或者圣经学院 Bible Schools 呢，就比较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属灵的危险啊。所以如果得不到门徒训练的话，如果你迫切需要受训练的话，找一个很好的圣经学校去训练一下，这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不要大家以为我是反对圣经学校， 圣经学院我就有保留了，因为我有多少的朋友，我所爱的弟兄姐妹经过圣经学院以后，这个不是倒下去，就属灵生命肉的不能再侍奉主了，有一些就简直没有再侍奉主，所以我为他们心痛，所以我在对圣经学院很有保留。我自己在伦敦大学的这个神学系里面念都是新派，如果我不是在主里面能够站立得稳的话，我自己要老早倒下去。我们整个神学系里面只有两个叫做保守派，我是其中一个。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危险，所以我就出于爱心来警告大家，你要愿意侍奉神是很好的，但是不要找一个文凭高一点的文凭，你追求神的话语，不要管文凭，这样神可以使用你。我这个是跟大家说老实话。我想我们时间到了，我本来就很希望跟大家多分享，我跟时间到了，来去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已经完了，还有人进来好，我们就结束了。好，可不可以请邱弟兄给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给我们弟兄姐妹展示在这个地方同心想，我们做你的儿女门徒要怎么样紧紧的跟随你。教导我们是在因为你的爱这样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在愿意毫无保留的来真的是来跟随你，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来做，在你一样的大小的事情上都能够顺你的旨意，能够荣耀你。就在提醒我们今天在地上做基督徒的时候，做一个跟随你的时候，实在不能够马马虎虎。我们感谢你。